什么是廉价的恩典？潘多华说，廉价的恩典就是把恩典看作是一套教条，一套原理，一套制度来去接受的恩典。上帝的爱被教导为基督徒父上啊，基督徒对上帝的一种观念。人们接受了这一个观念，便足够的获得罪的赦免，完全不用提上帝的公义。因此廉价的恩典宣称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而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受圣餐而不需要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要个人的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需要付出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不需要被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的恩典，没有永活的基督的恩典。潘霍华说，相反的，那就是昂贵的恩典。什么叫做昂贵的恩典？昂贵的恩典是那藏在地里的宝藏，是那极贵的珍珠，人们欢欢喜喜的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为了要得着他。昂贵的恩典是基督尊严的王国，人为了要进去，人愿意挖出那叫他跌倒的眼睛。昂贵的恩典是门徒听见基督的呼召，马上弃绝啊，马上舍弃他的以往来跟随。恩典是昂贵的，因为他叫上帝付出他儿子的生命。圣经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叫上帝付出独生子，那样的重价对我们来说怎么可以是廉价的呢？但是这一切是恩典，因为上帝没有廉啊，没有吝啬他儿子的生命，而为我们的缘故把它交出来了。昂贵的恩典就是指上帝的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那根据潘霍华的观念，所谓廉价的恩典，或是说廉价的福音，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音所以廉价，它带出主要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廉价的福音就是把相信主耶稣基督变成一套理智上接受的一种的观念。你可以相信耶稣是主，但是却拒绝接受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这样的福音很有道理，也很容易相信，但是这样的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权威，这样的福音也没有圣灵的能力。第二个，廉价的福音给人一大堆吸引人的诺言，只要你一信耶稣，什么平安啦、快乐啦、成功啦、幸福啦等等等等，就源源不绝的向你好像潮水一样的涌过来。讲传这种道理的人，他们不讲。恩典虽然是白白赐给人的礼物，但是要求人拿出整个生命做代价来接受它，他也不会告诉你 跟从耶稣就必须要否定自己，就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随耶稣可能是受苦受难的事。总之，潘霍华讲的廉价福音，就是影射那些拒绝主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却仍然坚持以自己为中心的福音。廉价的福音就是拒绝接受基督所赐的新生命，而继续活在救我当中的福音。对于这个概念，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14章25节，那里说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主耶稣并没有得意舒服，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拥聚他的人恐怕大多数是指望得饼吃饱，盼望病痛得着医治，甚至企图的要强迫他做王，以便自己有朝一日谋得一官半职的人。而这个时候正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准备钉十字架的这个路途当中，他觉得有必要向这么多同行的人讲清楚，你若要跟从我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廉价，而是要命的代价。盼望他们能付代价来跟随他到底，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提出很激烈的挑战。在这一段圣经，短短的圣经里面，我们发现耶稣三次提到，人若不这样，人若不那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6节那里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也讲，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也讲，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三次，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很清楚，耶稣很清楚表达，一个不愿意付代价的人就不能跟随他。人不愿意付代价，也就是表示他们对主耶稣没有信心。因此因信得救跟委身跟随主是同样的一件事的两方面，真好像信心跟行为是同样的一回事的两方面。信靠主很自然，你就要委身给主；真正有信心，很自然就会产生真的行为。那么什么是委身？委身是什么？委身就是指人在决志跟从主的时候， 愿意仔细的计算代价，愿意立刻撇下一切的拦阻，愿意专心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耶稣在这里他特别用盖楼房跟打仗的比喻来说明，要人认真的很严肃的考虑委身给他。做门徒的代价好像一个人建造一座楼房，如果没有很周全的策划，没有好好的计算成本，也不考虑突发的事情发生，结果安了地基或是建造一半耽搁在那里，这个是很不体面的事，最后呢就成为人家的笑柄。又好像打仗，自己拥兵一万，而敌军却有两万人，用一万人去打两万人，势力太过悬殊，根本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这兵损将，损将，那么这场战争必败无疑。如果还要坚持打下去，结果一败涂地，那个是另外一个笑柄。在这里主耶稣是不是要暗示我们，我们如果要建一座关乎人类生命素质的大楼，或是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当我们面对世俗化的世界，面对撒旦的权势，我们就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信仰付代价这个问题，或是不愿意付任何的代价，那只求坐享其成。当传道人说主跟我们同工，主与我们同行，我们要破釜沉舟，我们要委身于主的时候，我们心里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请问当我们有出现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以这种的态度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够不成为撒旦跟不信的人的笑柄呢？肯定是被取笑。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路加记载主耶稣讲盖楼打仗的比喻之前面，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讲请人来赴大筵席，请人来赴大筵席的比喻就在前面。我们这样读是不是给人一个印象，请人来赴大筵席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而且不来要强迫他来。为什么？因为福音是让人白白得的恩典。然而接着下来当耶稣讲委身，你发现那是放在一起的，两者好像给人觉得有矛盾，而事实不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补充的，互相配合的，而且不是对立的。因此你看到路加写路加十四章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那表示什么？表示救恩，对的，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也是立刻引发委身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我们不是用舍己委身来 换取救恩。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如果由开始走一直到末了都不肯委身，你想这个人得救是不是有问题？答案是肯定。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强调委身的重要，我们发现他对那些跟从他的人要求，那个要求按人性来讲是不合情理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刚刚我们也念了啊，这个很巧，那里说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回答，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答？耶稣这样答是要这一个人，你要很冷静的仔细的去思考，你要跟从我吗？是不是你真的能够过一种禽兽都不如飘飘泊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对那些很冲动很热情的人常常不是称赞的呢？常常都说泼冷水，你知道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这种人啊，你的头脑要清醒啊！到头来耶稣只要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他要的是这种人，不是糊里糊涂的啊，冲动的，不是。又有如他对那一位自己以为时机还未成熟，对耶稣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来跟从你。主耶稣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的福音。又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人已经应许了，应许要跟从主，只要给他一点点时间和家人辞别罢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天国。你我是不是感觉到主耶稣的要求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而且还有接着下去，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耶稣教导委身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每一次念这样的经文，有很多人心跳就加快了，越来越激烈，到最后彻底啊，都差不多傻掉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老实说，这些教导啊，耶稣这些的教导的确叫那些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的人难以忍受，你知道吗？难以忍受，因为这些人认为主耶稣的教导是违反了、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来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主耶稣这样的教导简直是令人吃惊，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曾经在好几本对基督教批判的书上看到 很强烈的不满，其中好像陈谷应很出名，台湾的大学教授，在他还没有做教授以前写了一本书对圣经的批判，他很不满。还有李亚明写的我看基督教，何永坤写的瞧这个基督教。我也曾经跟好些人啊，个人的谈道当中被人质疑问难，向我大声喊我不能接受这种伦理观念，因为啊，因此啊，我就不能信你的耶稣。问题是耶稣这样讲是不是真的要必死跟从他的人去面对家庭的革命，是不是吩咐人跟啊，吩咐那些跟从的人，你要厌恶自己最亲近最钟爱的人？肯定不是。这是质疑的人自己笨，你知道吗？自己的头脑不够灵活，自己缺乏想象力造成的误会。他们只从字面去解释，完全没有想到耶稣讲这些话不是从字面去解释的，是需要你深思的。他是以最切身的事和物，用最激烈的那种对照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说明什么？一个人要跟从他，必须爱他胜过爱一切，爱主胜过一切。爱主胜过一切并不是表示要放弃一切，事实很清楚证明，一个真正照着上帝话语爱主的人，超过一切的人，他对于父母、对于妻子、对于丈夫、对于儿女、对于弟兄姐妹等等，绝对不会不孝的，绝对不会无亲情的，而且他对亲友的爱是不会减少的，不但不会减少，还要加增的。这怎么讲？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当我们去爱上帝的时候，就是爱上帝，爱那一位爱的源头，去爱那一位爱的上帝，爱的源头超过一切，你就肯定我们的爱是增加不是减少。这个是好像什么？好像我们耗尽电力的手机与电源接触充电一样的原理。越爱主的人就越爱人，这是肯定。如果一个人说他爱主，他不爱父母，不爱妻子，不爱丈夫，不爱儿女等等，其实他已经远离真道了，已经成为异端邪说，那是邪教，那不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提出那么不切、那么严厉、那么高的要求？如果这个是人所提的，我们就要骂他残暴，畜生都不如， 没有人信，但是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事实上只有他有绝对的资格那样讲，因为他有绝对的权柄那样讲，因为他是至尊无比，完全公义，完全慈爱，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创造主宰。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整个福音根本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只有四个字，耶稣是主。当年罗马帝国的信仰也是四个字，那四个字，凯撒是主。所以那个时候被统治的人，如果你敢敢拒绝承认凯撒是主的话，你就会被抛进斗兽场去斗兽，你就会被打死，还是钉在十字架上。历史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不承认凯撒是主而坐牢，被打死，被斗兽，被撕裂，被钉十字架，被烧死的。约翰，使徒约翰的门生波利加受刑的时候，那个执法的官员同情他，老人家德高望重，被抓了，因为不肯承认凯撒是主，所以就劝他老人家，你说了，你喊啊喊，凯撒是主，我们就放你，喊凯撒是主，很简单，为什么不喊？你要老人家怎么样？每一次这个法官说喊凯撒是主，他就大声喊耶稣是主，凯撒是主，耶稣是主。结果呢，他们把这个86岁高龄德高望重的波利加把他活活烧死掉。波利加宣告耶稣是主，那一个时代许多属主的人把生死置于度外，就是承认耶稣是主。那么这个信仰核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使徒们的见证来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你看到彼得开始起来讲道。使徒行传前面彼得四篇的讲章相当详细的记载，读来读去你读出一个主题，那主题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主。当时使徒们到处传福音，其实就是传耶稣是主，你们所杀的那一位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基督，他是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传这个。保罗所写的书信字里行间明文隐隐约约明示暗示，全部告诉我们耶稣是主。整本圣经中心点就是耶稣是主。这本圣经启示我们，耶稣不单是救赎主，是主，他是创造主，他是审判主。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认识主的人，他就很自然的会委身给主，尊他为生命的主。因此主耶稣教导跟随他的人，你要果断，你要坚决，你要抓紧机会，你要做决定，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要爱他过于一切的亲情友谊，过于一切 物质享受，那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创造一切的主，他是救赎主，又是审判主，他对于那些被造的人，他有这个权柄，他对于我们这些被他生命买赎回来的人，他是有绝对的权柄。所以他这样子教导是对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不是以绝对的命令的口吻强迫跟随他的人一定要放弃跟随他不可，而是怎么样，而是让人好好的，你要思考，你要衡量的是你自由的选择，你要顺服还是不要顺服。因此那些批判主耶稣啊，对要跟随他的人所做的那些言论呢，乃是他们不明白，不懂得主耶稣时代的那个言语的表达。更甚的是什么，他们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把他看成是神，或是把耶稣当作好像释迦牟尼，好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罢了，而不是看他是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我们应该赦免这些人无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写什么，那些书是乱讲乱写。从另一方面，我们无可否认的，信耶稣的确是大有好处。就拿我们活着的日子来讲，真正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福气，那个是事实，这是成功神学。其实成功神学那批人不需要讲，基督徒都很成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成功，你不用讲，信了耶稣就很成功。所以我们的这一代人比我们上一代人更好，我们的儿女好好教导肯定比我们好，你去看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事实来的，不用讲，不是以这个吸引人来信耶稣的，信耶稣这些事情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的方面啊，那是什么呢？如果人为了要得到好处信耶稣，那么有一天他所求的好处没有得到，甚至连他以前累积的所有的好处都失落了，那么他很可能就不信了，那时候就转换另外一个宗教吧。我传道几十年了，我见过好些这样的人，真是这样子，他就不信了，有的去拜佛了，有的接受回教成为回教徒。我们看主耶稣的话语，你看到什么呢？主耶稣还说什么？主耶稣要跟从他的人要舍弃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而委身于主，爱主胜过世界的一切。不仅如此啊，一个委身给主的人很可能信仰会被人家讥笑，可能还会遭受打压、下牢、流血。中国过去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事实。所以说福音是昂贵的，因为上帝付出他独生儿子宝贵的生命完成，因此主耶稣呼召人跟从他的人 跟从他的时候，他也是很坦白的，把话讲尽、讲透、讲清楚。他呼吁那些人要跟从他，你要仔细好好的想，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因为信仰是需要付代价。这个就是委身，人委身跟接主和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婚礼的盟约来作为比喻或是反省。当一对男女在婚礼上起誓效忠，将来无论是顺境逆境、强壮还是软弱，都要坚持遵守盟约。这种的婚约连李光耀之政都大受感动，你知道吗？在他的书就提到这样的事，他受感动，大为称赞。婚礼的这个婚约的内容的确很感动人心的，特别在男女双方严肃地说我愿意。但是你我都知道，如果有朝一日与你立约的配偶失业在家很多年很多年找不到工作，或是常年或病在床不能起来，那一个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委身的代价好像什么，好像真枪实弹的战场，不是嘴巴念念有词我愿意那么简单的事情。 C.S. 路易斯他是英国基督徒小说家兼护教学者，他以幻想文学来探究神学概念，因此闻名于世。他的爱情故事是委身很好的写照。开始的时候，他为了给他的朋友 Joy 取得合法的居留权，而和他秘密结婚。婚礼没有，婚约是有，但是婚约是形式，而且是非法的。可以说他的动机是很好，但是做法是错的。那时候路易对 John 只有同情，没有爱情，没有委身，同物不同房。但是第二次婚礼是在医院正式举行，那时 Joy 犯上绝症，而 Louis 真正的爱上 Joy， 而且不惜代价在他很危在旦夕的时候公开的把他娶过来。婚礼之后 Joy 一度好转，两个人也暂时沉醉在上帝医治的恩典当中。然而不久 Joy 的病情恶化，两年后他就病逝了，他就死了。 Louis 痛不欲生，一生忘不了他所爱的这个人。而来到这种的结局，却是他们当初公开结婚的时候已经准备要面对的事实。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委身是要计算代价，是需要勇敢承担后果的。跟从主也是这样。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救世主和我们同在，我们是跟从主。委身了之后做什么？主耶稣说做盐，做好的盐，做有味道的盐，盐独特的味道，用盐独特的味道去影响所接触的事物，盐独特的效功效，那是调味，那是防腐，那是消毒。这样委身给主的人好像盐一样，有盐的影响力，有盐的功效，有盐独特的功效特性，让教会有教会的味道，让这个世界不至于一面倒，让这个世界不至于迅速的腐化下去，让我们生存的环境还可以叫人感受到上帝起初创造的美好的体会。这是委身，以委身要做的。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王启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可怜的不杀我们的主，我们的爱心，听到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听的信息，我们要献上感谢，特别孩子献上感谢，为了过去30年前曾经在心里面扎心，在你面前挣扎，能够在三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一样能够在你的信心里面得到提醒，得到复兴。
主啊，
我们也深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话语里面向我们所提出来的辅导，向我们所提出来的提醒，
主，
向我们所提出来的挑战，向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感动运行引导一下，我们要面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立志，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有所立志。我们谢谢，我们为每一位领受恩典的弟兄姐妹，给孩子自己，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和感恩的心归到我们在天上的做宝座的，更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和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你临在，你引导，你掌权，你施恩给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